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93课，一切事都是上主要我学习的课程。那这课很有趣啊，它这个一开头就是一个吊诡，因为它的标题是这样子，但是它的第一句却说上主对于学习层面的事一无所知。OK，所以你会知道说，它这边标题所说的上主呢，其实指的是圣灵啊。都不要精确的讲，应该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奇异课程，它一个有点奇特的地方，就它会在很多地方，明明是应该是讲圣灵的，但是它却是讲上主啊。那么这两者是完全处在不同的层次啊。那我们说圣灵是上主在这个幻象世界的延伸，所以基本上它是属于幻象的。那么上主是在实相里面。那从实相的角度去看的话，因为一切都是圆满的。没有任何的错误，没有任何的不完美，好，所以，没有任何需要学习跟修正的事情，就像他的第一段第一句所说的，好，那我觉得为什么他常常应该是写圣灵呢？那就写成上主呢？因为他是要提醒我们，就是说，圣灵其实是上主的延伸，就他就是代表上主啊，他就是上主的一个经理人。在这个小我的世界里面，那所以他是要帮助我们回归上主。好，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哈，他怕我们这个都在跟圣灵连结，好，那就遗忘了上主啊，没有想到上主其实就是圣灵的那个真正的源头啊。好，那么他说上主对学习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旨意仍然能够延伸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那里去，就是指幻象的这个境界。好，上主是完全看不到的，在他眼里完全没有幻象存在，幻象就是不存在的意思啊。好，那下面的这个第二段呢，他说上主的眼中是没有矛盾跟冲突的啊。那因为在上主里面，它是绝对的一体性嘛，啊，那一定是要在二元对立的这个境界里面才会有所谓冲突存在那他说呢，他的圣者却把眼中的冲突当真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因此呢，我们需要那一位来修正我们错误的眼光。那一位指的就是圣灵。那这也是圣灵它存在在这个幻象世界的唯一的作用啊，就是要修正我们错误的眼光，就是要化解小我啊，然后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去忆起跟回归到上主的一体性里面去。啊，所以他说圣灵要赐给我们慧见啊，将我们领回知见的终点啊，因为这个知见呢，它一定是二元的啊。那所谓知见的终点，就是超越了知见，然后进到那个真知啊，就是真理跟上主的那个境界里面去。那我们复习一下啊，其实一个人所说的这个知见呢，其实是英文的 perception 翻译过来的，然后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它并不是一个小我的词啊，它是中性的。所以知见里面也分有错误的知见，在它的翻译里面翻成妄见，妄想的妄，然后还有正确的知见，在它的翻译里面翻成正见。那这个妄见其实就是小我的思维，然后正见就是圣灵的思维，很简单啊。那即使是圣灵的思维，它其实还是落在二元的，因为圣灵的思维就是跟小我有所区隔嘛，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二元的知见，但是这个二元的知见却是唯一能够将我们导向这个一元，绝对一元啊，那个实相的境界里面去的唯一的啊。就像奇异课程这本书，他所写的一些东西。它有它的二元性，因为它要去区隔小我跟圣灵的不同。那但是呢，唯有这个区隔，让你能够认清什么是圣灵的思维，然后进而去学习它，然后才能够超越小我的世界。所以他说，上主并不靠知见去看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目前却需要这个圣灵的正确的知见，才能够回到上主的境界里面去。好，所以这个知见并不是在描写上主的世界啊。上主的世界，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叫做真知。好，你可能在其他章节有读到过，是英文的 knowledge。好，那下面的第三段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句开始。他说，每一刻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其实他们全都一样。那这个每一刻，其实，我的感觉是它是双关啦，就是既指你每天所碰到的宽恕的课题，具体的那些课题。也指你在练习手册里面练习的每一刻。 那他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但是他们全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一课都是在讲宽恕，365课就是一课，以及你所碰到的任何形式的任何人事物的宽恕课题，其实都是同样一个宽恕课题，形式上可能有不同，但是内涵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下面第四句跟第五句它的重点所在。好，所以形式上可能会做一些变化来符合你，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圣灵给他规划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宽恕学习。但是这些宽恕学习最后你会看出来全部都是殊途同归，全部都是同一课。那这个内涵呢很简单，就是他下面所写的这一行文，就是宽恕吧，你对这件事就会有不同的看法。那甚至我们可以加上截然这两个字，你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因为圣灵的眼光跟小的眼光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好，那么他说呢，第四段，你内心有沉重的负担，无疑透露出你的不宽恕。好，那他这个所有沉重的负担呢，指的就是一切的痛苦啊。好，就是不管是任何形式的痛苦，其实都是我们的不宽恕所造成的。那说呢，这才是隐藏在形式底下的内涵。因为我们常常用各种方式去诠释我们所受的痛苦，譬如说像我这样感冒了，你就会说啊，是因为这个病毒啊，好，然后侵入到你的呼吸道啊，然后它怎么样影响到这个呼吸道上面的细胞跟它的绒毛，所以呢，你这个可能鼻涕啊跟痰就排不出来，然后就会咳嗽等等等，你会有很多的去在形式的层次去解释它。但其实所有我们所受的苦呢，在内涵层次都是一样的，都是小我的罪疚所造成的。那所以反面来说，就是都是你的不宽恕所造成的。 OK， 那他说因为内涵的一致性成了你一定学得会的保证，因为所有你碰到的痛苦最后你会明白过来，都是跟你的不宽恕有关，而不是跟你以为的外面的那些事情，外面的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导致它的原因有关的。 OK，那么他还说没有人能够永远躲避得了这么明显的真相。 OK， 所以你一定学得会宽恕，而且你一定要学会的。那么这个单纯的课题就是宽恕，那你会对这个事件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任何事情都会生出那个不同的看法。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193课，那它总共有13段文字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读了前面的四段，它的标题是一切事情都是上主要我学习的课程。好，那我们说它应该是一切事都是圣灵要我学习的课程。好，那就是说其实每天我们碰到的任何的人事物呢，从圣灵眼光去看，都是上天给我们安排好的，好，都是最符合我们当下的学习，也都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好，那任何的学习呢，都是同一目标，都是宽恕，它没有其他的。要学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围绕在宽恕，好，这就是那个奇迹课程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唯一核心思想。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第193课。好，那么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宽恕的课题，好，甚至有人刻意的去制造，他觉得圣灵给他安排的还不够困难。好，那这个显然是一个小我的思维，小我想要去掌控，他想要去决定说他认定什么样的宽恕课题是难，什么样 是不叫困难。但他可能遗忘了就是奇迹课程的最前面的一句话，开宗明义，他说奇迹没有难易之分。那任何的宽恕课题没有难易之分，因为所有的宽恕课题归结到最后其实都是要放下你的自我。那只要你没有做到这一步，就是去放下自我的这个，那这个宽恕其实就没有真的完结。而且从这个层次上来看的话，其实所有宽恕课题归结到最后都是同一课题，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难易之分了。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第193课，感谢你陪伴我一起研读它。